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再次的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我是周素琴。
是的，今天是第七课。那我们第七课的课题跟第八课的课题是连续的。第七课是丈夫的角色，或者说角色，角色跟责任。那么第八课呢是讲妻子了，妻子的责任与角色。
好的，那第七课我们讲丈夫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圣经教导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课题教导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先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的这段经文。我们请钟牧师把这些经文读出来。
是这一堂讲丈夫，所以这节经文对于丈夫是很宝贵的教导。5章28节，圣经这样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角色跟责任呢，是基督化家庭的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家庭的幸福与对这两个名词的了解呢，也有重要的关系。那我们说这个角色呢是要扮演的，但是呢责任是什么呢？责任却是要承担的。所以不同的角色呢有不同的责任。
是的，这个比方说丈夫是儿子也可以是爸爸，所以呢他就有三个角色了，爸爸、儿子还有丈夫。他也可以是女婿，所以不同的角色呢都有不同的责任。
对，
那么这里讲扮演角色或者是角色呢，不是指他好像在演戏，外表来装扮，而是区分角色的身份，就是刚才所讲的了，丈夫跟儿子是不一样的。那么做家长的呢，有的时候啊，同时要扮演几种的角色。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可能是儿子啊，可能是女婿啊，可能是做爸爸的，不同的角色吧。
对，他也可以同时我是我妻子的丈夫，但是我又是我哥哥的弟弟，所以弟弟的角色跟丈夫的角色都有不同的责任，可是一定要分得好，分得清。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周师母所介绍的，今天要探讨的呢，以弗所书5章22到33节当中关于丈夫的角色跟责任，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了。
好，那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分三大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5章22到33节，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大点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义。第二大点是什么呢？也是这段经文了，要看的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的责任了。意义跟责任是不一样的。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丈夫们的角色的检讨。
是，这是今天这三段我们要思想的这半个小时呢，我们以祷告的心，谦卑的态度呢来学。其实做丈夫是要学的，不是一生下来呢就会做丈夫。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看5章22节到33节里面所讲的丈夫是妻子的头有什么意义。经文先读前面的两节。5章22节到23节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么下面一直读下去呢，都是看到丈夫跟妻子各有责任，各有角色。那么刚才读到5章23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讨论查经学习。
是的，我们在这个大题里面呢有七小点是要去解释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义。那首先呢，我们刚才听了那两节经文之后呢，第一方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呢不代表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呢这个呢不代表专权。因为我们说家庭啊，家庭是什么呢？家庭不像军队一样吧。如果你在当兵的时候呢，在军队里的时候呢，这个你的上司的司令发号下来的时候呢，他所的命令呢，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家庭我们说不是军队，所以呢希望不要以为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思呢就是自己的专权了。
这个很容易想成爸爸说或者丈夫说，家里面谁是头啊，圣经怎么说呀，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这个就想成军队的概念是不对的。
对，
尤其是呢我们有的时候看电视剧跟电影呢爸爸是军人或者是丈夫是军人的时候呢，他自动的有这种发号
命
令专权的意思，但这里说第一不代表专权。
对，第二呢也是不代表专制吧。我们一讲到这个专制的时候呢，立刻就想到君王。我们说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人跟人之间是彼此要尊重的，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呢不代表你是专制的。
第三呢，这也不代表做头的就自然会赢得妻子或者家人呢长辈跟孩子的尊敬，这不是自然的。
对，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地位的缘故而觉得哎呀我自然就会得到他们的尊重，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我们尊重一个人是在于他先有榜样，就好像耶稣基督他留给我们榜样了，在自己的角色上自己的岗位上面能够做好榜样的时候呢，自然他所讲的话家人妻子就愿意顺从。
在这个管理学里面讲到啊，你的地位是能够有能力的，但是呢你的品格是更有能力的。
对，
从地位而得到的尊敬是外在的，而且不会长久，因为这是对角色本身，对那个角色，你是丈夫我给你的尊重。可是当头这个角色承担了这个头应当负的责任的时候，无论是妻子或者是儿女呢，对做头的这一位这个长辈或者是爸爸这一位信徒或者这个生命体呢，他的尊敬呢才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再次的强调，当这个头的角色承担了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呢，妻子跟儿女对做头的尊敬是来自内心的。
那这是第三。第四呢，头的意义啊，做头也不代表需要自己做家庭里面婚姻里面所有的决定。因为这个在带领里面呢，有的时候是授权呢，
对，
让对方做决定。这段经文的丈夫做头呢是很清楚很清楚讲到以耶稣基督为主，以耶稣基督为模范，这两点。主模范，也就是5章23节跟25节，所以呢要以经文的内容来理解丈夫是头的这个概念。可是当我们以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关系来比对丈夫和妻子的时候呢，小心分辨其中是有不同的地方。
对，这是非常要谨慎的地方了。那第五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注意，这是类比。而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类比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5章23节、28节还有33节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有这类字眼，就是如同。
25节还有正如。
对，这一些就是类比了。那我们觉得圣经里面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类比就是有异同之别，不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比方说23节那里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 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主。那么下面他当然有解释24节，所以呢这是一个比方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对，
好，那么第六，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耶稣他有绝对的权柄，但是做丈夫的有没有呢？
绝对没有这个绝对的权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丈夫没有绝对的权柄。
对，因为太多的时候呢，很多的信徒信了耶稣，看了这段经文以后呢，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我做丈夫跟妻子做比较的时候呢，就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有绝对权柄，那我是不是就有绝对的权柄呢？我们再次的在这里要强调，丈夫是没有绝对的权柄。
其实我们如果留意这一段经文呢，讲到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你看这个又当存敬畏的心，就是21节，彼此顺服，然后转进22节。所以丈夫要顺服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当然这个到了下一课第八课的时候，讲到妻子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讨论。那刚才周师母说到这个绝对的权柄呢，耶稣基督他的绝对权柄还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第一章15-18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呢也有清楚的教导。
嗯，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基督是完美的，没有罪的，但是我们要承认做丈夫的却不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再次的在这里希望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我们真的是不是只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开始看，刚才钟牧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21节开始要看，要在主里面两个人彼此的顺服。
嗯，好了，这是丈夫是基督的头，基督的头的意义哈，共有七点。接下来第二大段呢，是讲到丈夫跟妻子这个关系里面呢，头的责任。
哎，这个非常重要了。我们明白了意义之后呢，你更要知道你做头的责任是什么。丈夫的角色是妻子的头，那这段经文对丈夫的责任有更清楚的教导。
共有五个小点，那是分作两个小段的来看啊。
第一个小段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那里讲到如基督爱教会般的爱妻子。
我读一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在这一小点里面，我们又分成几个部分吧。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这是一种舍己的爱。
舍己的爱的话呢，就不是一个公平的爱了，不是讲公平对等，而是牺牲自己，如同耶稣基督。
对，第二小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是爱人如己的爱。
一开始今天我们读了28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而且呢，这个经文也说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如同啊，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所以就是第二，丈夫呢，爱妻子就是爱自己，要用爱人如己的爱来爱妻子，这是责任呢。责任啊，必须要这样的去爱。
对，那第三小点我们看到的就是保养顾惜的爱了。
这个要读出来的，5章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对，那第二小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彼得前书3章7节了，在这里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丈夫呢要按知识与妻子同住。彼得前书3章7节，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却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跟教导。牧师，你把这些经文读出来吧。
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是知识，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的器皿，然后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是的，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做丈夫的呢，一定要体恤妻子的软弱，你要体恤她的软弱。第二呢，就是要敬重她， 敬重他。作为丈夫的是妻子的头的责任，我再次的强调，第一呢，就是如基督爱教会一般的爱你的妻子，这个爱呢是舍己的爱，是爱人如己的爱，是保养顾惜的爱。另外呢，更要按着情理，按着知识跟妻子同住，因为你要体恤他的软弱，并且要敬重他。
嗯，那这里讲到的这些责任呢，具体的我们没有说出来，比如说家庭经济工资的承担责任，这是丈夫的责任，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在这里呢，体恤他的软弱就是家里面的这个经济重担， 对吧？那么还有其他的责任等等呢，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讲。比如说教导子女的责任，那这个在以后我们基督化家庭呢有做父亲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继续探讨。
既然对牧师你刚才提到教导子女的责任的时候呢，今天很多做父亲的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只要我赚钱就可以了，教养儿女是做妻子的责任。其实我们教养儿女，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都需要父母一起同心的来教育他们的，而不是只单单把责任推到妻子的身上。
嗯，那在我们进入第三大点讲到丈夫的角色之前呢，我们这个做这个讨论之前，有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借着这封信呢来做一点的省察，也是彼此的学习跟互相的带导。
是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在这封来信当中呢就讲到他家里面的这个难处了。那这位姊妹他就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我自己信了耶稣，我想下半生呢能够奉献给神，被神使用。但是家庭的问题呢却成了我走天路的拦阻。我自己呢是喜欢过安定的日子，盼望家中的那一位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工作。但是呢他不愿意找工作，打工对于他来说好像是死路一条，他总是想有一日能够成为暴富，就是立刻能够扶起来的人。所以呢他找了一条能够致富的门路，就是买彩票。他那么执着，他那么迷恋的样子让我天天感到难受，因为我是基督徒，又想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我知道忍耐是我必须要修的功课，但是我明显的感到一直忍下去身体会垮下来的，但这远远不是我所受的。他选择的工作是办一个饲养场，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行业。我一直担心敬怕没有一天好日子可以过下去。这个姊妹她讲的这个她就是她的丈夫了。
这是一封这个妻子心中难处痛苦的一封信啊，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妻子对丈夫的担忧跟痛苦。那么周师母刚才给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听得出也知道她的丈夫呢，她说想啊，就是买彩票，想暴富，想立刻能够走这个捷径，能够
赚
大钱。
对，
那么他所做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呢，以后有讲有这个饲养场。那这个呢是一个不稳定的行业，
对，
使妻子担惊受怕，而且呢没有一天好日子。在这整封信里面有很多问题，其中呢我们反省的话呢，不知道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想，你可以回应，我们都要检讨。
对，
第一，丈夫的这个责任呢，对工作的责任观念呢不健康。
因为姊妹她结了婚，她很想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嘛。你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的话，丈夫就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了。
那么他不愿意打工啊，不愿意找工作，
对，
这是他讲的。他盼望家中的那一位有安定的工作，但是呢 他不愿意找工作，打工对于他来说好像是死路一条。
对，
我们做男人的，做丈夫的，将来要做爸爸的呢，工作是我们的一个祝福啊，流汗而得到的这个工资啊，报酬能够供养家。我们流汗呢，其实那个过程是服务了别人，帮助了这个有需要的人。无论你是在餐馆，在工厂，你所付出的体力跟劳动，甚至有一些这个苦难，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打工跟工作的这个意义跟价值。
对，
那么当然社会上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很多人偷懒，用不诚实的方法获得金钱。
嗯，
但是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呢，只是有物质的享受，却没有一个真正做丈夫、做爸爸的那种光彩。
对，另外呢，在我的辅导个案里面呢，也有一位年轻的听众，大概是不到40岁左右吧。他曾经来过电话，讲的女儿不听话，离家出走啊，妻子也不愿意留在家里面。后来他才跟我说，他的工作其实是有问题的。他呢很想就是找一份就是称职的工作，他认为他是个年轻人，应该做一份很有前途的这样的工作，但是就是找不到。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就是守卫吧，看门的。那他就觉得
保安，
保安的工作，他就觉得这个不是适合他的工作，因为所有保安的工作都是好像是老年人在做，他就辞了。因为他辞工作的缘故，家里面差不多半年都没有收入，而妻子呢，为了这件事情跟他常常的争吵。他来电话跟我焦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行行出状元。其实保安呢，我们也要对他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你如果能够在保安的工作上做得好的时候呢，也能够容身一人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保护安全呢，对不对？
对，
其实他是跟这个警察，跟这个各类保护国家的人，他的责任是一样的。好，那这是讲到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个案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反省。我们这个成年人的神学教育呢，不是抄课文，反而是要一起的互动，一起的思考。
对，
那么现在呢，我们掌握了很基本的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3节所讲的两方面，丈夫是妻子的头，第二呢，丈夫是妻子的头的责任。现在呢，进入第三点，丈夫们的角色探讨。我们简单的来一块儿呢，做一些反省跟探讨。第一呢，我们反省作为丈夫在哪一方面需要前面提过的舍己，有舍己的爱，衣食住行起居娱乐，教育的娱哈，娱乐工作言语钱财，也就是经济物质，以及很重要的社会网络，就是与朋友亲戚的关系等等，哪一方面需要有舍己的爱。但是这些舍己的爱的焦点呢，是妻子。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检讨一下。我觉得不要谈的这么广啊，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家庭方面，你有没有尽上责任吧。第二方面要检讨的就是，我是否是一个爱妻子如爱自己的人。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单单是自己在那里反省，还要问问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是最认识你的那个人，他能够给你一个很公平的回答。
那如果不好意思问的话呢，因着个性跟文化跟背景的缘故呢，你自己从心中去观察一下你的爱人，你的妻子，他是不是认为你是一个爱妻如己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以弗所书5章28节所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呢，我们心里头还有一个问题，是从这个周师母刚才讲的第二个检讨里面衍生出来的，就是我是不是一个爱自己的人。
对，
你爱妻子那一种的爱自己。
第三方面要检讨的就是我的妻子她在哪一方面软弱，比如说健康啊、情绪啊、文化、脾气啊、工作能力、家务管理、金钱、 在这几方面，他哪一方面最软弱呢？如果哪一方面软弱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保护他、爱他、敬重他呢？
嗯，这是出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我们讨论过，丈夫要按知识，也就是情理与妻子同住所带来的这个丈夫角色的检讨跟这个反省。好了，第四方面，我是否专权？我是头，丈夫是头，但是不是好像皇帝一样那样专权？
好像军队里面的司令官发号命令一样这样专权呢？这个我们在第一大点，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义里面已经提过了。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也是这样专权的话，你要反省了。
嗯，
第六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我是否自己做一切的决定，不问妻子的责不去问他的这个意见，而自己呢就做决定了。
嗯，是否自己做一切的决定？所以关键词呢，是自己还有一切，自己一切。当然主要的这个受词是讲到决定啊，当然有的是讨论征求意见，有的呢是可以授权让对方做决定啊。
我觉得
比方说妻子买菜啊，那可以让他做决定。
对，应该分工的。有一些听众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家里面如果是最后要做决定的话，谁来做决定呢？我觉得呢，这个呢还是应该丈夫来做决定，尤其是大的事情，
影响大的。对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很好的一个教导。可是有些做妻子的就会问了，明明他的决定是不对的，那我还应该让他做决定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还是要在这里说，你讲了你的建议，对方不肯听，他要这样继续的做下去的时候，你把这个权就交给对方，让他来做决定，也让他去承担责任。
对，是非黑白的这个真理跟道理要勇敢的讲清楚讲明白。好了，第六，我尽到做妻子的头的责任吗？这个问题是一生都要问的，不单是结婚五年十年，一生都要问的。而且我们人都有限，每个人都软弱，所以我们也要求神怜悯。所以在这个课堂里面呢，也祷告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那第七课我们讲到丈夫的角色与责任，那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做丈夫的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你可以写信跟我们交流。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听。